山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至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 888-855-4061。
人们总是说要淘金就要去加州，在以前那个年代，淘金得费尽千辛万苦，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淘金变得容易多了。加州彩票局全新推出 Hotstreak 六环彩刮刮乐，一张彩券集合了6种热门又刺激的游戏，现在就去买吧，连续出席一气呵成，轻松一圆淘金梦。参加游戏者需年满18岁，请视本身情况购买。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周芬娜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很精彩，一共分为3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作家面对面，我们将访问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作家兼美食家王润华教授。我来先简介一下王润华教授的履历。王润华生于马来西亚，是第3代的华人移民，曾经担任过台湾原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创作领域横跨新诗与散文，重要的作品有《内外集》《橡胶树》《南洋乡土集》及《榴莲滋味》等等。他曾经获得创世纪20周年纪念诗奖、中国时报散文推荐奖、中兴文艺奖、东南亚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及亚细安文学奖等。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他专长于中西比较文学及唐诗的研究。以下就请听一段我在台湾的岳阳访谈录音。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欢迎再来到周芬娜时间。我们今天要专访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你猜猜是谁？我今天呢，在台湾桃园中立的原治大学，我访问的是一位我非常敬仰的学者跟作家王润华博士。他是原治大学国际语言中心文化中心主任、人文社会学院特聘教授。那今天很凑巧，是我原来没有预期到会来，那是跟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带我来的，没想到是王润华教授，就在台湾的最后一天，他有新的人生，又要展开新的一章。我们现在请王润华教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周小姐，我是王润华。你要我谈一谈我的出身，其实我的出身有点复杂，因为 我从小生在马来亚，现在叫做马来西亚嘛，我的家庭也很特别，像我爸爸妈妈都不会讲普通话，我爸爸完全是受英文教育。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在那个日本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出生，后来家里觉得我应该受华文教育，结果就把我送到华校，他觉得懂得华语，未来的中国所以可能会逐渐的不一样，所以你看我的名字叫做任华嘛，我相信我会没有使我的父亲跟妈妈失望，因为后来我都是从事中国文化的传播的工作。在我在马来西亚念完了小学、中学跟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把我送到台湾念大学，我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念完了以后我就到美国去留学嘛，到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念完了硕士跟博士，我的专业是中国文学跟比较文学嘛。结束了以后，我当时虽然是到 University of Iowa 嘛去教书跟做研究，后来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回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后来我就回到新加坡，当时进入了南洋大学，因为南洋大学在7年以后跟英国人办的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国立大学，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任教了前后29年。那也可以说是一方面我自己因为是写诗写散文做翻译，很喜欢文学，所以我也对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也推动他们的文学阅读写作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在学术上的推动。等到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02年退休以后，刚好台湾研志大学他要扩大他的人文学院，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国际经验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来到研志大学担任人文学院的院长兼中文系的系主任。后来台湾觉得要走向国际化，所以研志大学就变成要双语国际性的大学，这是台湾唯一的一所那么自称是双语大学，所以我就替他们创办了那么国际语言文化中心，然后开拓那么招生的市场，尤其是我们招收了很多国际的学生，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所以今年我们延世大学虽然是很小，实际上是在台湾跟大陆十几所大学里面其中的一所，能够进入全球400所大学里面的一所，像成功大学这么有名的大学都不在这个名单里面，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国际化，就是说走向国际化双语，要学生精通中文跟英文变成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潮流。
哦，所以原治大学现在已经进入全世界的400大之内，恭喜你呢。那你这个国际的那个语言文化中心平时授课是讲双语吗？英文还是讲中文还是都有？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学生要进入我们的大学，不管他的专业是工程还是管理还是人文，我们要他必须要修，目前是37%的课是用英文教的，以后会逐渐的扩大到一半用中文上课，一半用英文上课，就是50%的课要用英文上，也就等于说老师以后我们现在招生的老师都必须要用能够有能力双语，我们才能够聘任他。
哦，所以这个标准是蛮高，就是说能够用英文讲课也能够用中文讲课，那薪水是不是非常的高呢？酬劳
延世大学目前的薪水是比所有的台湾的国立大学的薪水还要高，因为是我们拿2份薪水，我们第一份薪水跟国立大学的教授一样，还有第二份薪水是来自我们远东，因为延世大学是台湾的远东嘛公司创办的学校，所以他们在给第二份薪水
算是一种津贴。除了这个之外，如果那个老师除了英文系不会特别加薪，如果就是说化学系或者是化财系或者是经济财经，他们如果用英文教，学校还会给他1.5的薪水。
哦，好棒啊、
因为他觉得他用英文教比用中文教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因为他是华人，所以就这一点，那是目前在台湾来说唯一的一所学校是这样的。
那一定好多人都想要进入这个学校当老师了啊、那您为什么会下定决心回到新加坡去呢？
因为我以前都一直说我自己需要比较国际化，因为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我以前在新加坡经常都会到美国跟其他国家去讲学。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既然是我的本行既然是中文，应该要到中文专业最好的地区当中文的教授。那我也担任了中文系的教授在台湾、我觉得是我人生的其中一个目标。但是我现在虽然是说已经70岁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人生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因为我出生在马来西亚，我念完了博士以后从来没有回去那边的大学教书。而刚好最近他南部的一个大学叫南方学院要变成大学，那他们说请我回去担任他们的副校长。
哇，真是恭喜啊。
因为我想我的新加坡的经验台湾的经验，而这一所大学他强调的是要成为一所世界上很好的华文的大学，而在中国台湾以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好的一个服务的机会。说我目前大致上会确认这样的一个职位。
真是很恭喜您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就是说您的梦想啊几乎在人生每个阶段都实现啊，真是一个幸运儿。那到70岁还是要退而不休啊，
是
继续像孔子一样啊周游列国，有教无类的那个志向。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目前专访的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作家兼美食家王润华教授。以下先进一段广告，请大家不要离开，因为访谈要继续。
McDonald's 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2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 McDonald's 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 McDonald's Daily Double 只要1.89块，对，只要1.89块，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会有不同。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电台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是林凡，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龙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周芬娜时间啊，里面的作家面对面单元，我们专访的是国际知名学者、作家兼美食家王润华教授。上面大家已经听了一段访谈，下面访谈继续。那您教过这么多学生啊、我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新加坡的学生跟台湾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呢？各有什么优点跟缺点？
因为整个文化政治制度环境的不同，英国实行的是精英的制度，教育也是精英，所以学生他们进入了一所大学，一般上他们都很骄傲，就是他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他们非常的用功。 同时不但用功，都要自己就是名列前茅，这是大概跟整个制度也有关系。但是到了台湾，我发现同学他固然希望自己有大学毕业的文凭，但是他们对成绩完全不重视。
嗯，
但是台湾的学生，他虽然说跟新加坡比没有这么用功，但是他们很有创意。他上课常常会缺课，上课的时候吃东西睡觉，但是他们并不是很笨的，其实他们是聪明的，他们只是说比较我行我素，有这样的一种
精神，有自己的想法，就是
有自己的想法一样。
他觉得可能说他不想从教科上去领略，他要自己去体会还是怎么样？
对，当然我也觉得
生活里面，
当然我也觉得很可惜，因为是这些教授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有举办名人的讲座，他们有时候都没有太好的去吸收，我觉得也是蛮可惜的。
可是那个王教授，以前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大概三十几年前，我们都是很认真的，我们从来就不敢缺课的。
对，
我们都是每堂课必上，而且上课的时候不但不吃饭，而且连水都不敢喝。
是在今天就完全不一样，一般上我们也不骂他，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也变了，只要是说他能够就是培养出非常有用的人，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那个怎么讲，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比较不一样了，就是说不热衷于上课，并不表示他们不认真或者不求学。
对，
对。好，那您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哈，
是，
我对比较文学很有兴趣。那我知道像以前的比较文学都是在纯文学方面哈，譬如说他会比较《红楼梦》与《哈姆雷特》，或比较《曹雪芹》与莎士比亚。可现在慢慢的expand 就推广到其他非文学的领域哈，这样也很好，更国际观。所以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比较文学的新趋势。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外文系，但是我在政大念外文系的时候，我很多课都到中文系去修，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在台湾嘛，中文系的老师都是很有学问的，所以我很多课都是中文。这样就引起我说中西文学之间它有相似的地方，有尤其现代有受影响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的课题，所以就启发了我走上比较文学。而刚好七十年代在全世界是一个比较文学作为一个非常普遍流行的研究学问的方法。而我到了美国以后，因为是跟的老师刚好是周策纵，一个汉学大师，他五四运动，他研究五四运动，既又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所以今天什么科系的人都要参考他那本书。我也受了他的影响，就觉得我们做学问还是要广，知识要很丰富，要跨越科系，不要永远就躲在单一的科系里面。如果你懂得英国文学，懂得法国文学，也懂得美国文学，懂，你会对好的作品领悟力特别的强，分析力特别的好。所以我开始走比较文学，是文学中国文学跟西方文学的比较。但是后来因为目前大家非常的强调说跨越科系，所以目前我常常会比较重视一点什么文化研究，就是走出文本，用非文学的东西来探讨文学里面的一些问题。
再给我们一个例子，比如说您最近做的一个研究。
比如说我过去大家都研究老舍或者郁达夫，但是因为我出生在南洋，而老舍在新加坡待过一阵，写了小波的生日，而郁达夫过去在大陆的时候是浪漫的文人，到了南洋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就是受了美国的所谓区域研究的影响跟跨领域，所以我发现老舍他受康拉德的影响，他读康拉德的书很熟悉，他要颠覆殖民主义，写华人在东南亚，华人在世界，所以我把这个带进来。其实那个是社会的， 因为在殖民地里面，殖民地的作家都瞧不起华人跟亚洲人。那么从这一点来读老舍的话，我那几本，尤其是老舍小说新论里面，我就谈出了很多人家看不到的问题。像郁达夫作为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他的眼光对中国的问题跟对文化的问题，对他做人的问题完全都改变了。因为作为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像萨义德所说的，他有透视的眼光。
嗯，
所以像这种都是非文学的本来，但是能够把它跟文学一起阅读的话，如果分析一些文本有时候会更便利。像有时候我们读《红楼梦》，可能会研究它的饮食、它的建筑、它的医药或者
服装
啊，服装。所以后来我们发现《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啊，并不是单单说写三角恋爱的。
对，并不单单是那个鸳鸯蝴蝶派啊，言情小说。我的确非常同意那个王教授的看法，希望有机会可以每一本都拜读您的大作。不过您知道吗，虽然我还没有读过您这些学术著作，我倒是读过您的散文跟诗。哎，那尤其是因为我自己是也是写美食的，我买过一本您的大作叫《榴莲的滋味》。那刚好我也是那一阵在学着吃榴莲哈，我觉得新加坡的榴莲真是比泰国榴莲好吃太多了。您那本书里面就有一篇专门谈新加坡的榴莲，而且还有写诗。哎，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
对，《榴莲的滋味》当时是鄂夷出版社的焦桐，名士人焦桐，他说请我选一本诗跟散文，都是关于吃的，同时吃的东西都是南洋的，因为我这方面写的很多，就我就选了一些散文、一些诗歌。最近我看到学术期刊里面有一篇论文，专门论我写关于南洋吃的诗歌的一个分析。
嗯，
那么好像目前蛮受人家注意的，因为其实我始终就认为说，我作为一个作家，其实热带雨林是我最大的灵感。那么所以我后来的重心都在探讨热带雨林里面的这个世界。那么像榴莲、很多山竹、红毛丹，这些热带水果，它非常的超现实，所以我说是它这些东西都是魔幻现实的东西，把它变成文学，不管用散文还用诗写，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至少的话都非常迷倒我自己，
是，我也很迷倒我啊，就是用魔幻写实哈，南洋异国情调。您可不可以朗诵一首诗，或者你们几个诗句给我们听一下？
现在手上刚好没有，没有是是
没有关系。那请您介绍一下新加坡的榴莲好吗？
那新加坡的榴莲，如果喜欢吃榴莲的，最好到新加坡来吃，因为新加坡的榴莲基本上都是马来西亚最好的榴莲，那出产最好的榴莲在新加坡卖。新加坡榴莲跟泰国跟其他地区不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成熟以后早上就掉下来，那一直到晚上之前呢就应该把它打开来吃。那种芬芳，那是其他地区的榴莲没有办法比喻的。一般上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榴莲，过夜的榴莲就觉得是就不吃了，
就已经臭掉了。你觉得
也不是臭掉，就是那种芬芳就没有，就失去了。
哎，对，我是很同意，因为我原来吃泰国的那个榴莲，它是从泰国空运到美国。那大家知道，这样的榴莲吃起来都是有硫磺味，我觉得真的是这不是香，而是真的臭啊。
对，他们还没有成熟就采下来，然后就把它焖熟。那么当然这种就没有那种自然的成长的芬芳在里面。
对，可是有一次我真的去了新加坡，大概几年前哈，我真的在新加坡的夜市哈，它有一家榴莲屋，专门卖各种榴莲制品，有新鲜的榴莲，榴莲冰淇淋什么的，我才知道原来榴莲可以这么好吃。它真的吃起来有一种那个巧克力加香草的那个味道。我说奇怪，为什么以前我吃的泰国榴莲是硫磺臭，这边吃的是这样的高级的芬芳，有这样大的差别？
有，我们一直说马来西亚的榴莲，它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常常会使你失魂落魄，吃了以后永远一直想念它，它几乎就好像是吸毒 有那种很可怕的结果，
就会也像上瘾一样，每天都想吃一个。
对，用上瘾是非常恰当，会上瘾的。
那你现在想搬回新加坡定居，是不是想吃榴莲？
会的，还是会想的，尤其是不吃这一次的话，就很难，就是说不吃。
你要说当了裤子也要吃。
是过去你看，所以在早期的时代，他们就说当了裤子也要买榴莲吃，尤其是榴莲。嗯，因为榴莲它是有季节，在过去只有两个季节，六月跟年底，
嗯，
这两个季节，嘛，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吃榴莲，嗯，
哦，对对，那那个王教授真的不但是学者、作家，也是美食家啊，一个很综合型的人啊，人物。像我们今天来到中立，他刚刚请我们吃了一顿午餐呢，很特别，全部都是用虱目鱼做的，台湾特产的这个虱目鱼啊，可是这个虱目鱼的好没有刺，我小时候吃的虱目鱼全部都是刺啊，
嗯。
那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可是我爸妈都逼着我吃。那虱目鱼好像英文叫 milk fish，
嗯，
牛奶鱼，就是因为它其实很浓郁啊，像牛奶，而且那个汤是乳白色，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鱼。
嗯，
今天吃的还知道说，哦，原来真的是牛奶鱼，完全没有刺啊，入口即化，像那个 cheese 那种很高级的乳酪一样。
嗯，
好，那今天真的跟王教授这样随便聊一聊，就已经过了20分钟啊，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但非常啊，谢谢王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而且希望他到搬回新加坡、马来西亚，哦，一路顺风，那事业更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刚才进行的单元是作家面对面专访，国际知名的学者、作家兼美食家王润华教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第二个单元是美食赏味志，我们的专门来谈谈榴莲的滋味。那美国的榴莲因为是进口的啊，都是不成熟就采下了，味道很不好。可是呢，如果真的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吃，他们都成熟后自动掉落，那个味道真是香极了，真的味道有天渊之别。下面请听一篇我写的散文，新加坡榴莲令人流连，然后再听王润华教授所写的关于这些热带水果的诗篇。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接龙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深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让我们一起从内心来看，就会看到美丽的人事物，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你想更美丽吗？欢迎来到美丽新的世界，一起享受心灵的飨宴。我是慧晶，在 FM92.3 空中与您相遇。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以下请听两篇文章。一篇是我所写的新加坡榴莲令人流连，那还有王润华教授所写的新诗热带水果皇族的家谱。新加坡榴莲令人流连，作者周芬娜。我第一次吃榴莲是在加州某位好友家中的晚宴里，喜欢尝鲜的他在我们饱蛋山珍海味后捧出一个全身长着小玉齿的榴莲，顿时引起一阵惊叹。他解释他从未吃过榴莲，但一直好奇榴莲的滋味，因为听说泰国人居然要当了裤子吃榴莲，可见榴莲的味美无双。他特地选在那天晚上和诸位好友们分享，以便集思广益。他在众人的逼视下用一把利刃劈开了那颗大如人头的榴莲，再剥出色如乳酪的果肉放在白瓷盘中，一个个的传给大伙儿食用。
我先用鼻子闻了一闻，觉得榴莲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异味，于是鼓起最大的勇气将榴莲放入口中，这才发现榴莲不但色如乳酪，滋味也像乳酪，端的是甘美无匹。美中不足的是，在咀嚼之际，同时也有一股强烈的硫磺味冲进鼻腔，我只好捏着鼻子把榴莲硬吞下去，就不敢再吃第二块了。座上宾客的反应大多和我类似，包括我们好奇的女主人在内，只有一位仁兄吃得津津有味，但当他正想动手续拖再吃第二块时，坐在他身旁的老婆大人却恐吓他，如果马上叫停，他当晚就要跟他分床而睡，他只好悻悻作罢，可见榴莲的威力之大了。从那时以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没有碰过榴莲，一直到2年前在新加坡又与榴莲不期而遇时，才改变对榴莲的印象。我老公有一个好友王教授，任教于南州南洋理工大学，对新加坡的小吃也如数家珍。有一天晚上，他特地带我们到克拉码头去开开眼界，那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夜市。我们吃过了沙爹烤肉跟蚵仔煎之后，他又带着我们来到了一家专门卖榴莲的榴莲屋，英文叫 Durian House， Durian 是 D-U-R-I-A-N， 也就是榴莲的英文名字。榴莲屋是一家专卖新鲜榴莲跟各种榴莲制品的点心店。王教授说，新加坡的榴莲来自马来西亚，味道没有泰国的那么浓烈，滋味极美，千万不可错过。他先点了榴莲珍多冰和榴莲冰淇淋来让我们尝尝，我不忍服其美意，只好勉强先吃了一口榴莲冰淇淋，没想到它入口甘香，居然有着摩卡咖啡的风味，就是巧克力加咖啡的香味，跟我以前所吃的泰国榴莲实在有天渊之别。而且呢，新加坡的榴莲非常的 rich， 就是口感非常的浓郁，端的是味如醍醐，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如果将榴莲汁混合着珍多，再兑上适量的牛奶和碎冰，变成了香甜可口、清凉而风味独具的榴莲珍多冰了。珍多呢，是一种用绿豆粉制成的粉条。我将榴莲珍多冰吃个精光后，又觉得意犹未尽，干脆再花了15新币，买了一块新鲜榴莲来大嚼一番。它的香味更浓，滋味更美。于是19世纪自然学家华莱士先生，就是 Alfred Russel Wallace， 对他的赞誉不禁浮上了我的心头。他说，榴莲像是一块带着杏仁味的奶油布丁，但又令我想起浓乳酪，就是 cream cheese， 洋葱酱和黑雪莉酒的风味，你吃的越多就越不想叫停，这正是那时的我最好的写照。新加坡有一句俗谚，当榴莲掉下来时，身上的沙龙反而晚上去了，英文就是 When the durians come down, the sarongs go up， 意思是说榴莲性热像是催情的春药，吃多了榴莲身上的沙龙就再也穿不住了，台湾客不可不知。榴莲的价格又贵，如果你有幸到新加坡吃榴莲，即使再好吃也要知所节制，以免人财两失啊。 以下我再朗诵一首王润华教授所写的新诗《榴莲》。他先描写它的形状，说：“我的父亲是热带雨林的酋长，他高达40公尺，生下我后，看我结实魁梧，就给我披上坚硬多刺的盔甲。我武者的气度，我尖锐的志气，常常使想念我的少女恐惧，常常使心敬我的男人受伤。”然后呢，王润华教授又在描写榴莲的香味，他说：“我是果园世袭的贵族，小时候不能玩捉迷藏，加冕称帝之后更不能为服前行，随处在民间游戏，不管我藏在香蕉丛里或躲在旅居的密室中，我的子民都能从空气中探测到我的行踪，因为我的威望和恩泽如阳光一般普照着大千世界。”接下来他描写榴莲上市的时候的热烈，他说：“为了万世流芳，每年有两个季节，我巡幸全国的疆土，御驾所过都架起牌楼，我的子民蹲在街边或路旁向我礼拜，真是举国欢腾。有些干板的村民为了夜见君主，甚至当掉帽子和沙龙，而异乡人往往掩鼻潜逃，我的威严使他们头晕或呕吐，所以我一直不敢驾临大旅馆的餐厅，使得他们在假期感到恶心。”接下来王润华教授描写榴莲的个性，他说：“异乡人你知道吗，只要你恩爱地吻我一次，你一定会奉我为君，而且抛弃家园，长久定居在我的国土，拒绝我的恩泽，必然做不成淘金的梦，必然嗅到世纪末的腐臭。贪心的人你知道吗，一切的成果千万不要贪婪地爬上树去采摘，当它熟透了自然会掉落，为了不伤害你，只在子午寅卯众人在家休息的时辰掉落。”然后最后他描写榴莲的纹路，他说：“我的脾气虽然燥热，却不是冷漠骄傲的暴君。我的国法已经规定，凡读同我盔甲的文章，我才张开笑口，接受士大夫的朝拜。”以上是王润华所作的新诗《榴莲》。那榴莲有果中之王的美名，那果中之后又是什么呢？就是山竹。他王润华也有一首新诗描写山竹，写得惟妙惟肖。他说：“小时候他住在深闺之中，门扇绿得厚绿得黑，早晨看不见太阳，晚上没欣赏过月亮。他胖嘟嘟的脸原是清清白白，成熟后被召送入宫，他便红得发紫，六宫的嫔妃都黯然失色。热情的榴莲皇帝一看他冰洁如雪的肉体，便马上立他为皇后。从此他带着沉重的冠冕，庄严地坐在梅花座上，以明章悟道来感化天下。”我想大家应该都吃过山竹吧，啊，这边的超市我也可以买到，它是圆圆黑黑的，那带着一个绿色的蒂，剥开的那个黑色的皮之后，里面就有白色的果肉，它很清凉，跟那个很燥热榴莲刚好形成绝配。此外呢，王润华教授还有一首新诗写红毛丹，另外一种热带水果也很有趣。红毛丹的味道呢有点像荔枝，可是没有荔枝那么甜， 然后它的外表呢是红色的，它长得这样毛茸茸的，所以叫红毛丹。那这首诗也很有趣，王润华写道：我们是后宫的三千佳丽，当榴莲皇帝驾临的季节，我们便浓妆艳抹。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我们以上进行的单元是美食赏味志，介绍了美味的榴莲。以下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芬娜厨房。我们今天要 interview 的是牛头牌锅具的 marketing manager Celine 郭。然后我们要开放我们的user 公开 call in 的电话 408-912-5764 408-912-5764。那这个第一位 call in 的听众呢，可以得到一个价值美金239元的牛头牌小饭锅。以下先进一段广告。
Daddy， 我今年收到了好多红包哦，你可以带我去买个玩具吗？
宝宝，我们一起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要如何使用这笔钱，
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3月10号周六下午2点 Cupertino 免费投资理财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顿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周芬娜时间中的芬娜厨房。我们今天为大家专访到一位嘉宾，那就是牛头牌锅具的 marketing manager Celine 郭。Celine 你好。
芬娜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好久不见了。
真的。
你最近好吗？
最近因为有点感冒，所以我想听众听到的声音可能不是那么甜美好听，但请大家见谅。
可是我觉得你的气色好多了耶。
谢谢芬娜姐。
你吃了些什么好东西东西来养颜呢？
我可以说我吃了榴莲吗？
雅婷说榴莲啊，会让人身体强壮，
是
血色红润。你说你吃过马来西亚榴莲，的确好吃，
是真的很好吃，跟美国的、台湾的都不一样。
这边的你说的榴莲叫什么？泰国金枕头，有够难吃的。
对，真的，马来西亚的品种很多，那个山竹也是便宜又好吃，这样子。
太棒了。哎，那我是牛头牌锅具的那个爱用者哈，尤其喜欢你们的那个安康饭锅。我们家目前有一大一小，一个小饭锅一个大饭锅。我觉得小饭锅用来煮饭，然后大饭锅呢用来煮三个菜，事实上是说两个菜一个汤了。上面一个蒸架可以蒸两个菜，下面呢可以煲一个汤，这样子呢就马上就有这个三菜一汤可以开饭了，好棒啊！请介绍一下这个安康饭锅的特点。
其实很高兴芬娜姐呢会喜欢我们家公司的产品，就是牛头钢万用安康饭锅。而且芬娜姐您买了两个是吗？一个大一个小是吗？
是啊，
您是看到食谱里面写的，所以才是用小的跟大的一起来搭配煮一些，同时煮好饭菜跟汤嘛，对不对？
对，我后来发现一大一小是最好的组合。
是真的
呀、yeah, 因为小饭锅就是煮饭，而且它不能蒸东西嘛。
其实可以的。
其实可以吗？
对，其实可以，就是可以做一些搭配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会建议说呢，我们现在人其实工作都比较忙碌，那在家的话，如果有时候职业妇女啊回到家很忙了，那还要这个动刀、动炒锅、动汤锅等等，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麻烦。那如果要快速简便的解决家人的一个晚餐的时候，他其实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大小饭锅。那其实呢，我想很多听众呢可能还不了解牛头钢万用安康饭锅呢，它到底跟市面上一般的饭锅呢有什么不同。那我想在这边呢也借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宣导一下。那其实呢我们牛头钢万用安康饭锅呢，它是一个现在市面上独家的多 层钢内锅，有所谓的不锈钢多层钢内锅的一个饭锅。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呢，不管您看到是日系品牌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品牌都好，基本上呢几乎都是用铝锅，那外面做一个化学涂层，然后去做成的一个内锅。那不管它的外锅功能如何，我们接触到饭接触到米的其实就是内锅。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铝本身它是一个重金属嘛，那如果我们不小心摄取太多的话呢，对身体也会有一些伤害，比如说像现在也知道说老人痴呆症啊，还有小孩的一些骨骼跟脑部发育啊，都是跟铝呢如果说摄取过多的话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现在大家也渐渐开始说，尽量不要家里的一些食器，就是主食的东西呢，尽量不要是用铝做的嘛。那但是呢不只是这个铝锅的问题呢，现在市面上很多，不管你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内锅看起来是深黑色然后或者是灰色的，那基本上表面它都有一层化学的涂层。这个化学涂层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你煮饭的时候饭粒不会粘到饭锅上面，所以很多品牌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很多人会习惯在饭里面洗米嘛，而且我们在洗这个内锅的时候呢，或是我们挖饭的时候呢，都会不知不觉呢去伤害到这个内锅的涂层。所以久而久之呢，可能我们在洗米的时候呢，这个米粒很硬，它就会把这个涂层刮下来，刮花了以后呢，这些脱落的涂层呢，很容易就会在我们煮饭的时候呢，这个随着饭吃到肚子里。所以其实这对大家的健康，尤其是一般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都很关心家里小朋友的健康，或是我们父母亲的健康，那都是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这样子。所以呢，牛头牌就是有鉴于说，现在市面上希望能够开发出一款完全很健康，大家不需要担心说，是有什么重金属问题呢，或是涂层刮花脱落的问题的一个饭锅，所以呢才会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发这一款不锈钢的这个内锅。但是它跟市面上一般的不锈钢不一样，我们这个不锈钢呢，它是所谓的多层的复合金不锈钢，所以它的导热呢是一点热全面热。一般市面上呢，如果是一个单层的不锈钢的话呢，它的导热是比较差，而且呢它的不锈钢所采用的材质呢也不够好。我们用的呢是最顶级的那种所谓的医疗级的不锈钢，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都可以很放心。那不管你是在内锅里面洗米，或是用这个钢刷菜瓜布在里面刷洗，都不需担心有任何涂层脱落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会说，那这样的话我不锈钢煮饭我会不会粘锅呢？如果您用的是一般不锈钢，可能您会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用的呢是独家专利的牛头钢内锅。牛头钢本身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呢，如果您煮完饭之后呢，您先不要去翻这个饭，你让它在锅内停留十分钟，让它稍微降温一下，就是保温十分钟之后，您再去翻饭的话呢，你会发现是完全不会粘锅的。好，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不锈钢内锅，甚至牛头钢内锅的一个好处。好，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像刚刚芬大姐您听到说这个榴莲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啊都是很美味嘛，那我就想到其实牛头钢万用安康饭锅呢在新加坡呢卖得非常的好。
哦，是吗？
对，因为那边的人都很重视饮食的健康，那边饮食文化呢也非常发达，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饭锅呢都是很重视的。
对，他们都用来做些什么菜呢？
一般来说大家还是以煮饭为主，可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话呢就会常常拿来多功能运用，比如说煮一些咖喱鸡啊，那这个卤猪脚啊，就是一锅到底，全部食材丢进去，很快的时间就好了，非常方便。
好，我们现在有一个 user call in。
OK， 我想我们今天呢，我有带来一个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OK， 我们的听众呢，就是说我想要，如果今天我们 call in 的听众能够回答我今天提出的问题，就是请问我们牛头钢万用安康饭锅，它的内锅呢是采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内锅，它内锅的名字是什么？那也请的听众呢分享您买我们牛头钢安康饭锅，而且您使用的一个经验好吗
？Hello，Hello。
嗨，
我是马玲云，我想要 call in。
是您好，请问一下，您可以先回答刚刚我所提出的问题吗？就是我们牛头钢万用安康饭锅的内锅是什么样材质的内锅？
那个牛头牌的那个内锅是不锈钢。
是，那它跟市面上的内锅比起来，它有个专利的名称叫做什么呢？
它有一个专利的名词啊。
是。因为我们是牛头钢万用安康饭锅嘛，所以它的内锅是什么钢内锅呢？
牛头缸。
对，是，答对了，是我们是牛头缸内锅。那能不能请问马小姐是吗？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您有用过我们的牛头缸万用安康饭锅对吧？
有，我有一个安康锅，对。
您可以分享一下您使用起来，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好处跟使用的心得吗？
我是觉得它这个锅子就是加热很均匀。然后它有是多功能嘛，那我通常是用来煮饭，
是。
然后我还因为它有一个烤蛋糕的功能，我是很好奇，所以我也试用过一次，结果烤出来这个蛋糕好像还跟那烤箱烤出来滋味差不多。所以就不是像不是我以为会像蒸的一样，但是没有，确实是现在像烤的一样。
是是，而且是比烤箱要省电，而且更简单，那也不用说准备很多器材嘛，对不对？
对对对，你也不需要预热很久。
是
啊。那个它这个主要是就是它是一个小锅子嘛，那就是完全就是把它包围在里头，就不会浪费很多能源。
好，很谢谢马小姐今天call in的分享。那我们未来的节目呢，大家要准时收听我们芬娜姐的节目，因为我们不定时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赠品给各位。那马小姐的话，待会我们再跟您说怎么样领取我们今天所赠出价值239元的牛头缸万用安康饭锅，谢谢您哦。
好，谢谢。
谢谢啊。
好，
那下面呢是不是还有 user call in？ 那个 Celine 今天带来的信息。还有什么讯息要带来
？OK， 那我利用这个时间呢，顺便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呢太平洋厨之宝呢，也就是牛头缸万用安康饭锅的总代理，全美总代理呢，我们在湾区的3间分店呢，都会不定时的举办一些免费的烹饪课程。那我们这个月的烹饪课程呢，是在3月31号跟4月1号的下午2点，我们在 Sunnyvale 还有我们的 Oakland 跟我们的 San Francisco 的分店呢，都有举办。那如果您想要报名的话呢，麻烦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buffalocookware.com， 那里面有一个健康食谱的单元，您点进去可以直接做线上报名，或是打我们的专线1-888-833-88331-888-833-8833，那电话报名。那因为我们的课程其实名额有限，所以呢，希望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先电话报名，我们会先帮您预留这个空位的。那不要忘记哦，是3月31号跟4月1号的下午2点。那每间分店的时间不一样，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了解详细的时间。谢谢。
我们现在又有另外一位那个 user 那个 call in 啊，孙小姐是吗？
是，
哎，对，是，嗨，你好，我是那个芬娜的芬娜时间节目的忠实听众，哎，我以前呢，在一个朋友家，他开 party， 他有用这个电饭锅，那天呢，他做了一锅那个西班牙海鲜饭。哎，我吃的就是别有风味，而且还做了一个那个蛋糕，这个蛋糕因为它是蒸的，所以和烤箱里做的呢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对你们这个牛头牌饭锅呢很感兴趣。那个今天正好呢听到你这个在广播里介绍这个节目，哎，所以我现在就想报名参加你们下一次的那个活动。哎，谢谢。
是是，谢谢您。是孙小姐是吗？
对。
那孙小姐，谢谢您今天特别的 call in 跟我们做分享。那我想说，在这边呢，我们也特别赠送您一本我们万用安康饭锅的食谱，那让您呢可以做更多的运用。那详细的情况，待会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跟您说如何领取，好吗？
好，
谢
谢
您哦，谢
谢。
啊，太好了啊！这个听众反应非常热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牛头牌万用安康我常常做的那个食谱哈，里面有一个在在第15页呢，我说过的用大小两个饭锅可以做出一饭三菜，就是说牛头牌小饭锅呢可以做一个北菇鸡肉饱饭，那大饭锅呢可以清蒸两个菜，一个菜是豉汁排骨，一个菜是瑶柱蒸菜胆，另外一个汤是沙参玉竹凤爪汤。其中呢，我特别爱吃这道沙参玉竹凤爪汤，已经做了好几次。那大家想说什么是沙参呢？它其实就是说一种沙地长的人参，比较便宜的， 可是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就用高丽参或者美国花旗参代替，其实味道还更高级，因为沙参呢本身没什么滋味。那玉竹呢，玉竹是什么呢？玉竹其实就是那个百合的那个什么一种根啊，植物的那个根，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滋味，不过它很滋润。那里面最当然最主角是凤爪，就是鸡脚。我们这个我为什么要特别推荐？因为我们这个上个年纪的人家说50岁以上啊，容易得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就是骨胶要补充骨胶原蛋白，吃鸡爪特别好。那当然吃这个鸡脚也啊，猪脚人家说猪蹄膀也可以，因为它胶质多，可猪蹄膀热量太高了，有时候不敢吃，我就吃鸡脚。那调味品呢，就是姜啊、水啊、盐啊、米酒啊。那我发现呢，因为鸡爪呢本身没有什么滋味，所以我都放高汤，放点鸡汤。那有时候我还再加一点当归，增加这个风味。你这一锅沙参玉竹凤爪汤呢，那就放在锅大饭锅里。那上面的那个蒸架呢，它有两种，一种是塑胶的，一种是不锈钢的。那可以分成两半，一半蒸这个豆豉排骨，一半蒸这个瑶柱蒸菜胆。那豆豉排骨大家都知道了啊，原料不就是小排骨啊、姜末啊、蒜末啊、辣椒末啊、豆豉啊之类的哈，那滋味随自己调配。那瑶柱蒸菜胆就是干贝蒸排菜啦。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精彩，哎，谢谢大家收听。那如果想要重温节目呢，请上新城中文电台的那个网站 www.bayareametro.com 或者我的个人网站 www.fenna.com。 那电话联络请打18888898890。那 email 请送到我的个人信箱 fcguan@gmail.com。 我们下礼拜呢11点钟空中再见，谢谢。